好，我们再学习一个小时啊，是看来还是比较紧张，因为每天要六个诵子还要多。但是呢，道理要讲清楚。像刚才呢，大家一讨论，我又想起来，梵文里的自性是由两个词根组成的。前边那个词根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后边那个词根的意思就是存在、是、有。所以在梵文里头，你一看读到自性这个词，它的反应是什么呀？叫自己的存在。那在梵文里头读的时候，一切法无自性，它一看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存在。这样你还能把那个自性解释成什么叫永远不变的东西？你解释不成了，你就不会有错误理解了。读梵文的话，对不对？自性是两个词跟自己的存在，一看就是梵文里头一看，一切法无自性，读下来意思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存在。读了这句话，你再说一切法有，你还能理解出有来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邪见啊，它是利用一切方法来保持自己的那个凡夫唯物主义世界观。你只要认真学佛，处处能够发现我们的凡夫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跟佛说的五蕴皆空、一切法空、一切如梦泡影全是相反的。那个龙树菩萨回答那个就是中论里头回答论敌的问题的时候，论敌多次提出来说，我找不着一切法自性，但是这一切法就是有，应该也没问题吧。龙树就说，你连自性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有这一切法呢？如果一个法没有自性还有这一切法，他说我去破那个自性就没有用了啊，我破了自性你也有法，我不破自性你也有法，那我破自性没有用了。他说佛说了那么多一切法无自性没用了，大家想对不对？你如果说破自性不破法，哎，没有自性可以有法，那佛菩萨去破那自性，那不是就是傻了吗？就是，是不是啊？那你破自性干什么呀？你破也，你破了自性我也有法，你不破自性我也有法。那佛菩萨做还，你去读大般若经到处说一切法无自性，这就变成一句废话了。龙树说你一切法不空，那我破自性什么讲半天那没用了，你想是不是这道理？所以这个破自性是般若经的核心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破自性是关键？就是因为如果一个法没有自性，这个法就决定无有，就是都剩下骗人的胡说了。就如果一个法有，它一定有自性，哎，有自性才是有这个法，没自性就一定没这个法。有这个前提下，佛再去破一切法自性，它才有意义，是不是？那很明显就是说，佛为什么要破一切法自性呢？就是说我证明一切法没有自性啊，那就是说一切法空，哎，你这全是梦，全剩下差别了。差别是什么？我们说都是自己的主观感觉，是吧？我看的颜色，我听的声音，我的感觉，我的想法，那差别没有用，它不是真东西，差别是主观世界里存在的东西。哎，那个有没有啊，标准不在你主观世界里，你说有他说没有那都没用。是什么呀？是客观存在，你说有说没有对他没有影响的，那叫自性。自性就叫自己的存在，人家自个儿就在那儿存在，你说它没存在，什么存在不存在都没用，哎，那才叫自性。所以这个真正存在的自性是什么呀？实际上啊，只有一种，世界上真正存在的自性实际上只有一种，是什么呀？心。每个人自己的心内是真实的存在，那是自己的存在，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存在，除了心，心外无法，没别的。 所以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一个自性。说那为什么佛要讲三自性呢？因为我们不接受他这个说法，所以佛就得来说服我们。要说服我们，他就光说说只有心这一句话对我们是无效的。我们说什么呀？我们说心外法多了，这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多了，然后佛就说你说的那个自性啊，那是意识遍计出来的自性，叫遍计所执性。你看佛这一定义，我们梦中凡夫说的那个有的自性是叫遍计所执性，意识遍计出来的执照出来的自性。这是第一句话，这你就得立一个自性吧，你先得承认众生的这个自性，在他这个基础上再说法。在这个基础上佛说一句什么法呢？佛说你们遍计所执照的那些自性都是没有的，这又立了一个什么呀？圆成实性，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真实面貌，真理。他又立了一个真理的自性，所以就后两个自性，这都是为了说服我们，佛没办法假立出来的。你要在佛那儿，就是一句话，三界为心，他就看见三界为有心，实际存在就一种自性。为了给我们讲佛法，让我们认识到只有一种自性，佛又假安立了两种自性。一种自性是我们凡夫安立的，就是梦中法都是真的，都有自性，这叫遍计所执自性。佛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句话说，你说的那些自性全都没有，圆成实性。所以这两个呀是假安立出来的，实际存在的只有心一种自性。好，这个实际上要讲的话，要讨论的话呀很多，如果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有6年的时间在这儿，那就太棒了，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讨论得清清楚楚，有什么问题都解决得详细细。但是我们有6天也很不错了，我们这个接着来啊，我们先把这个论的大概的这个大概的思想拿下，就是说把它搞通看懂。好，我们第七颂我们刚学了第一句，现在呢第六颂的意思是说，这个心呐，它的结构是里头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因，一部分是果。谁是因，谁是果呢？互为因果。记忆是因，升起来的那个亮起来的那个梦境，那个影像是果。然后这个梦境灭的时候呢，不会完全灭掉，它会留下一些痕迹，留下一些信息，那个就叫种子。所以呢，种子的来源是现行灭掉之后剩下来的。这个现行的来源是因缘聚合的种子亮起来的时候显现出来的，种子现行互为因果。这是另外我们在这多讲了一点，就是他这说藏识跟前七识互为因果，我们把前七识呢讲了一个更了义的法，就是前七识这还是一方便说程度比较大，更了义的法就是前七识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一个意识能够显现色声香味触法6种法，为了我们理解方便，它分了7份。好，我们现在看第七颂，现在开始讲这个种子的来源。说第一就是那个藏识，那一部分由积累集中了很多杂染，杂染就是说认为心外有法呀，原来我们心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全是梦境熏进来的，全是染污的。所以呢它可以这个邪见就可以改正。如果是我们心里头本来就认为世界上这个梦里是真的，那你就没办法了。就好像说衣服为什么能洗净，因为衣服本净。你那个泥沾上了，我可以用水把它洗掉。如果衣服本身就是脏的，那你就没办法了，它本身就是比如说很脏的材料造成的。就好像说煤块你想把它洗白，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一个白的石头，你把它给弄 黑了，哎，那可以洗掉。所以这个杂染的意思是我们心里头原来没那些什么外边有什么，心里头原来没那些东西，都是做梦留下记忆积累起来的，所有的记忆积累在一起，所以叫心。这个心在梵文里的心的意思就是积极，哎，就是前边那个字儿，那俩字儿，积极，积累集中起来好多记忆就叫做心。第二就是那个前七识，于种种品类由善转起即言说。这个前七识呢，由种种品类，因为那个广七识这就分了七种品类，是吧？哎，这个眼识负责看颜色，耳识负责听声音，种种品类。你这个颜色里头还有种种品类，是吧？我们可以千奇百怪的颜色。哎，由于种种品类呢，由善转起，这个善不是说它转起的很好，而是说它转起的很熟练、很自在，自动运行就转起了。刚才那儿有人问说，这记忆为什么要做梦呢？你这个记忆本来就是梦留下来的那个痕迹，你说它干什么呀？它只要一活动，它就是做梦，是吧？就是自然的这个功能。这个善转起就是说，这个前边藏室里的种子啊，它比较活跃的种子，它就自动的，很圆满的就转起来什么呢？前七识。这前七识都是什么呢？言说。这句话又需要解释很多，就是说前七识都是言说。说这个，你比如说眼识看到的颜色，你眼睛这个早晨一睁眼看到白乎乎的，哦，白色。哦，这是天花板啊，我在睡觉。就是说你所有的认识啊都是言说，都是分别。哎，言说跟分别是划等号的，都是分别。我们说一看白乎乎的，你不起分别，你根本就没有感觉说这白乎乎的，这已经分别出来了，是吧？所以呢，分别都是言说。谁言说呀？意识的言说，就是我们那个意识就在那儿，哦，白色怎么回事啊，起床不起床啊，全是言说。哎，声音也是啊，哦，这是什么叫啊，鸟叫是怎么回事，全是言说。所以这也加强我们一个认识，我们认识到的一切法全是我们的言说，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这不能展开，我们先往后来啊。这个看第二个翻译，出有染种习。哎，出就是指的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那个藏识。出有染种习，就是说有染污的种子习气，积极故明心。这个，所以这个读诵的呀，你要会读。它有时候中间加标点，有的人中间不加标点，他实际上这个话没说完，他因为字数限制，五言一句，所以他要断一下。实际上这个话呢是一句话，这两句就是出，就是那个藏识第一部分，是由染污的种子习气积累集中起的缘故，所以叫做心。哎，这个就必须要知道那个梵文心的意思。梵文心的意思是积极。哎，就是说杂染的都积累在里头了，所以它就叫做积累。哎，就叫心。二就是那个前七识，由于种种形象转故名。哎，说这个它前期转识，哎，转是转变的意思。哎，就是原来是暗的，哎，它亮起来了，暗的转变成亮起来的，把那个它暗的它也有那个形象，但是我们看不见，它转变成亮起来了，哎，我们看见了，这就变成前七识了。善转起，哎，转变升起，哎，生是生产的生出来的生。哎，它能够自动的转起，哦，不对，又说到那个，这是第二个。二由于种种形象转故名，就是为什么叫七转识。哎，它叫七转识， 这个韩老一详细点叫转起石，哎，都是一个意思。说这个为什么叫转石呢？它是本来都是暗的，都看不见，结果转起来种种形象，哎，颜色也来了，声音也来了，想法也来了，种种形象都起来了，都出来了，所以它叫转，转石，顾名，顾名转石，转变。这个下边啊，以烦恼习气种子聚明心，哎，译得也很好，就是烦恼，我们的看到的一切都是烦恼，哎，它呢变成习气，流到我们心里，变成记忆，变成种子，种子聚在一起就叫心，哎，就是聚集积极初心，这就是这个标点。前边讲的是第一种，就是心里的第一部分，初心就是第一部分，叫藏识。次则以种种相转故，没什么新鲜的哈。下边杂染种子聚，初者故名心，常转诸形象，次者故得名。哎，就是取这个转字，就是这个记忆啊，常转，就是老转起，老亮起来，哎，老亮起来，老转起诸形象，色声香味触法各种形象，所以呢它叫转起时。这个就是讲心的来源。然后有人就经常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原来是清净的，后来这个留了很多梦的记忆，我们为什么做梦啊？我们不做梦不好吗？啊，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后来我就想怎么回答呢，那就是你现在已经做梦了，你现在赶紧解决怎么从梦中醒来见真实，这个很重要。你如果一开始没做梦呢，你就没这问题，你就不用提这问题，是吧？你现在已经做梦了，你就别管那个人家没做梦的了，是吧？你现在赶紧解决梦的问题吧。这是一个小孩子提出来的，当时说这么大。大人提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那个心，我为什么有心呢？我心从哪儿来的呀？哎，我没这心，不就连我也没了，不是就没烦恼了吗？大人提这个问题的多。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这就是你提出来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什么错误的问题呢？就是你是把时间当真实存在，才会问出这个问题来。就是真的有时间，哎，有现在就有过去，有过去，过去的过去，最后就能追到一个心产生的时候，哎，就是能找到那个时间的开始，哎，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时间不是真实的存在，时间是我们梦中凡夫为了理解梦我们创立的一个概念，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什么都排个顺序，哎，时间不是真实的存在。爱因斯坦首先打破这个，哎，他就发现时间是可长可短的，相对而言的，哎，这个运动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就没有时间了，时间就停止了，哎，这个时间它就时间是人的一个感觉，哎，当然他没有这个他这个认识不够，没达到真理，哎，但是呢他像现在的量子力学什么根本就证明说不可能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因为如果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呀，我们应该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结果呀是一致的，是不变的，哎，结果他那个双峰实验就发现观察的结果是变的，就是我们想法一变结果就变，哎，它不存在一个，它要是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不会变，哎，所以这个空间也是我们的一个妄想，时间也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哎，你要是把它当真，里头就产生很多这个就是伪问题。好，不能展开啊，我们接着往下来。第八颂，第七颂总结起来就是说，心分两部分，一个是种子，一个是现行，哎，然后讲了一下他们的来源，互为因果。第八颂是由此诸虚妄分别，即以易熟，并如是， 另外显现我执之差别故，许三形象。我们来看后边的，我们先找那个给我们概念比较清晰的。好像从找概念清晰呢，好像五言又比七言有优势了，是吧？五言字儿少。我们来看下一个啊，彼虚妄分别，许亦分三种，亦熟举与执我，即以及了别他。好，我们就这个比较清楚。我们来看啊，彼虚妄分别，彼是那个，哎，他那个虚妄分别，哪个虚妄分别啊？我们全部的心都是虚妄分别。什么叫分别？我们知道了，哎，考虑什么、观察什么都要先分二。你这一分二啊，再一分就是四，再一分就是八，哎，三四五六无数分别都出来了。这个分二是个基础，分别。所以我们的心的唯一功能就是分别，这是凡夫啊。到那个圣者那儿就没有分别了，不起分别，分别很累，还净犯错，哎，这是很笨的思维方法。但是我们梦中凡夫只会分别，所以我们的心叫分别。前边就有一个叫分别心，哎，我们的心叫分别。虚妄分别，梦中凡夫的分别呢都是错误的，虚假的，妄就是本来没有你妄想，哎，所以虚妄分别是我们众生心的一个名字，哎，我们众生心不但叫分别，还都是虚妄的分别，胡思乱想的分别。虚妄分别是心的一个代名词，记住啊，唯识里头用虚妄分别代表我们众，就是指众生的心。彼虚妄分别就是那些众生的心，许亦分三种。众生心里头啊，又可以分三份，前边那个颂子说众生心可以分两份，哎，因果，种子为因生现行，现行为因熏种子。现在呢又把心分细一点，分三份。我们看分哪三份啊？亦熟与执我。亦熟是什么呢？就是藏识，就是那一堆记忆。这个藏识为什么又起个名字叫亦熟呢？就是昨天我们提的那问题，就是这个藏识的这个记忆啊，它决定你升到哪一道，哎，决定你升到哪一道。你人道种子成熟了，比如说你活80岁，这一团80岁人道的这个梦，这个种子成熟了，好，你就要做80年的人道梦。然后你在这80年呢，又做好事又做坏事，做了好事有善报，做了坏事有恶报，这是用世间法来说。这个报呢不一定立刻成熟，比如说你救了很多人，你该升天做神仙了，可是你这前边成熟的这八十年的人道种子，这还没，这已经成熟了，正在哗哗哗正在显现，这个时候就你那个报就得推迟，推迟到什么呢？推迟到下一生，这80年的人道报这个种子用完了，然后你造的善业大还是恶业大，跟那个旧种子整个综合作用决定你下一生投生到哪一道。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造因呐，造的这些主要的因大因是易熟，就是一时成熟，就是不是当时成熟的，哎，它是以生为单位，以世就是这一生为单位，这一生是前边的种子综合作用决定你生80岁的人，这一团完了，下边一生，哎，又来综合的作用是生啊善道生一恶道。所以呢我们造的大业主要的业是一时而熟，就是在另外的时间成熟，什么时间呢？下一生。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叫艺术，就是我们现在人道业，比如说活100岁的人道业的这一团种子成熟了，哎，这就是我们就是走这个。所以会出现什么呢？这个人福报很大，权力很大，开始造恶，哎，拼命造恶，可是呢这人就不倒霉，就不早死，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吧？那个人呢一生贫穷，非常诚实，非常努力，拼命干活， 可是呢就发不了财，就当不了官。为什么呢？他这个这一生八十年啊，一百年，这个报啊是前边那个，这都准备好了，他成熟了，他就是这个报，这里头造的新印要一时而熟，哎，要到下一生才起作用。所以藏石呢另起一个名字叫艺术。与指我就是第七识，这个第七识我们说了是整个意识里头我们感知不到它活动内容的那一部分意识活动，我们就把它叫做现在叫潜意识，这个佛法就叫它第七识。哎，我们能够感知到它活动内容的是前六识，哎，就叫显意识。这个第七识的主要它在干什么呀？我们感知不到，佛告诉我们了，它主要一个功能就是知道有我，就是这个潜意识啊。你比如说你在这坐着，突然这个飞过来一个东西，一个石子吧，你显意识还来不及反应，那个脑袋就一闪，哎，你一个什么东西飞过来，你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眼睫毛已经闭合了。再一个就是晚上，哎，你睡觉做了好多动作，你那睡得挺着，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潜意识起的作用，哎，就是第七识在那值班，他值班在那想什么呀？我最重要，哎，不能伤害我，我得保护我，所以来了东西他会闪，受到伤害他会躲。所以这个潜意识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在这守着，这个就是保护我，哎，不睡觉，在那值班。所以说第七识主要是指我。实际上第七识啊什么执着都有，他也知道有法，他也是这个详细到了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讲，哎，但是他的主要的是知道有我，所以呢指我是第七识的名字。以及了别他，这就是前六识，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前六识呢它的功能是干什么呢？是了别他，了别别的东西，哎，整天就在那儿，你看我们眼睛整天就在那儿看，这儿有什么呀，那儿有什么呀，耳朵在听，就是在了别它。所以呢前六识的功能是了别，就是分别，哎，这样呢把我们的心又分成了三部分，就是这个藏识叫第八识最深，第八识、第七识跟前六识。你看他为什么前六识他不是说不说说干脆分八种算了，因为前六识实际上呢是一个识，就是个分别识，就是个了别识，哎，就是一个对外界的分别，所以这个分三种啊更了义一些。下一边一个，略说执非有，有三种应知。哎，你看这个呀，他把虚妄分别翻成了执非有，这说明什么？说明梵文里的这个词可以翻成虚妄分别，也可以翻作执非有，就是执着本来不是有的东西为有，哎，这个词儿就包含这个意思。由于他执着不存在的东西，非有的东西为有，所以呢他是虚妄分别。说这怎么差距这么大呀？你汉文里头一个词儿，比如说一个词儿有三个意思、八个意思，那个差别大得很，是不是啊？哎，但是他这个词儿，这就是人们的习气规定，所以词儿这都是人们创造的，是吧？它有几个意思，都是我们人瞎掰的，都是，哎，就跟我说那250，本来是一个数字，哎，结果因为一个故事就变成骂人了。哎，你说这差到哪儿去了？哎，但是呢你在这个汉语里头一说，谁都能这俩意思这儿说的是什么意思，谁都知道，所以就他就可以翻这个出很多意思来。哎，略说执非有，就是这个虚妄分别，就是我们的心的名字啊。有三种名知，心可以分成三类。一艺熟，艺熟是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依据吧。一因于一为赵四，这个金科木先生啊译的这个跟别人那个差距比较大，但是那个意思不错，是吧？心分三种，一个是藏时易熟，易时而熟的那个果报。一因啊，他把那个第七识译成因，于一为赵四，就是剩下的那一个呢是赵四，就是升起四显现，四所显，是吧？升起梦。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四种意不对照的话，你光学金科木，这不好理解。下边一个遍机为虚妄，虚之三形象。你看他译的个也离得很远，这里头跟啊对不远。这个遍机啊，在梵文里的这个词啊，有一个词可以译遍机，可以译分别。分别就是遍机，遍机就是分别。所以它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虚妄分别嘛。虚妄分别分三份，易熟与易执，不同的执着，那就是跟前六识执着不同。前六识执着外边的东西，这个第七识执着什么呢？内，执着我，执着内。这个前六识都执着外，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外边的东西。即以四显现，他把那个前六识看见的东西叫做四显现。这也很有道理，因为易熟跟那个易执啊，我们都感觉不到，都看不到，只有前六识的见到的色声香味处我们能看到，所以呢都是四显现。这帮助我们理解，这是讲的一他起真实存在的心可以分三份，前边那个送的呢说可以分两份，都好理解啊。我们往下来，第九送第一易熟为体性，这开始专门讲藏识，说第一个就刚才讲的那个两分三份，第一份是藏识，就是那一堆种子，它现在多了一个名字叫易熟。说第一个呀，这个易熟就是这个藏识啊，为体性。注意，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就是它是我们的自体，它是我们的自相，它是我们的自性。它是就是体性，就是本体。我们人的本体是什么呀？不是我们这个肉体。你现在觉得我有个人，这人一死，人梦一没有，换成一个动物了，换成一个神仙了，这个身体不是真的有，不是你的本体，是你梦里的化身，是吧？是你新化出来的。你真正的你，你的本体是什么？就是你那堆记忆。你看这个真理挖得多确切多准确。我们人跟人的区别 是什么不同？就是记忆不同造成我们的区别。为什么你喜欢吃辣的我就怕辣的，为什么你喜欢他我恨他，都是因为记忆习气，是吧？没有那个说什么叫食色性也，这都是很浅的邪见。人要吃东西，人本来是不需要吃东西的。你看那个上二界三界，上二界根本就没有食色，就没有这个欲。你修定一修定，这些欲全超越，达到高级的这个禅悦状态，那都是低级习气。所以你看儒家说食色性也，就是他认为性就是不变天生的本性，人的本体就是要吃。这层次太低了，那他只好受那罪了，那没办法。见解低。第一易熟为体性，告诉我们说易熟时藏时这堆种子就是我们的本体。说那前七识，注意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人老说转起前七识，老感觉这个藏时跟前七识是两个东西，错了。种子是体性，你就是这个东西。前七识是什么呀？还是这个种子它变亮了，体还是种子的体，想明白没有？体还是种子的体，只是这个体呢变亮了，看见了，原来它里头那个形象你看不见，现在看见了。 所以体啊就是种子，现行的体还是种子，只是什么呢，不亮的种子就叫种子，亮起来的种子就叫现行。所以前期时并不是转起来了，在常识之外转起来了一个前期时，一个什么东西，它没有自己的体，它的体就是种子的体。所以第一义书为体性这个话你要正确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本体就是种子，没别的，这个种子一亮，哎，就好像这个灯，灯不亮的时候就叫种子，哎，灯一亮就叫现行。你说它的体是不是一个呀，哎，种子就是体。此者即是根本时，为什么是根本时呢，就是一切法一切分别一切活动都是从这个根上长出来的，从这儿生出来的，没这个记忆就什么都没有，哎，有这个记忆就能升起记忆以外，你胡思乱想一切法，所以它是根本时。哎，其他者为转起时，其他者是什么呀，就是前期时，前期时就是转起时，所观能见分别转。这个概念很重要啊，就是现行不是离开种子生起来了另外一个体，现行就在藏识里头，就在种子里头，有一块种子一亮，体还是一个，但是就给它另起个名字叫现行。因为什么，它变了，它这个现行本来就是种子综合作用生起来的一个画面，是不是啊？这个画面呢，它这个内容就变了，它这个新的内容的画面呢，一亮一灭留下的那个信息变成新的种子，种子的内容也变了，哎，这是这个新运行的机制。所以呢意义很大，所以这个虽然是种子亮起来的种子，但是给它新起个名字就叫现行，亮就叫现，现就是显现，就是看见了嘛，原来你看不见，哎，所以现行是显现出来了，原来种子里的影像你看不见，现在，哎，我看见了，这就叫现行。所以现行跟种子啊不是两个东西，只是种子里的形象看不见，现在一看见了就把它叫做现行。所以这些基本概念啊你仔细掌握之后啊，你再去看经论就理解就简单了，你那个掺杂了很多错误理解，而且我们这个错误理解的方向是什么呀，是老想用我们的现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来套，那就乱套了，就越弄越复杂。我说你学佛最好是什么呢，就是先把我的那个想法啊先放下，哎，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理解，你先别着急这个说，哎，这句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那意思吧，先别去猜，你就他说什么意思你就先把他的这个意思啊先搞清楚，哎，我们学那个第二种翻译啊，出义熟字体，就是藏识是字体，是我们每个有情的字体，一个小虫子一个小蚊子，那个阿赖是跟我们一样大，是不是啊，这个都自己得想到，哎，这个因为什么，那堆记忆是我们的字体。下边啊，笔记根本时，这没问题了哈，一切法都是从这个记忆里头转起来的。愚者明转时，由能所见转。啊，这就比较理解了。由转时是由能见所见转起的。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啊，初为根本时，亦熟性应知，就是三把心分成三份，第一份呢是根本识，哎，它呢叫做亦熟，是亦熟的性质，就是我们说的一生一生的呢，这个造的业呢是下一生成熟。愚者为转识，见所见之转。最后一个，初者根本识具亦熟体性，愚者为转识，转能见所见。现在看来这个意的呀，一个是说这个转呢是能见所见转，还一个多一个知，是吧，多一个知字。你看这个韩老意的就是所观能见分别转， 那就是所观就是所见嘛，所见能见分别转。看第一颂说，一熟识是我们的字体，这是根本识，其他呢是从这个根本识里头亮起来，哎，所以叫转起，是转变。转变不是转变出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来，而是由看不见转变成看见，哎，体还是那个体。这个识的运转呢，所观能见分别转，就是所见能见。现在我们用这个所见能见，因为后边都是所见能见，我们就用这个来讲，就是这个我们心里头啊，有所见有能见，这又分一个能所。说什么是所见？所有的记忆它都有相，对不对？所有的记忆，你比如说85%颜色，它有颜色相，10%是声音，它有声音相，然后还有5%的感觉，它有感觉相，都有相，哎，冷啊热呀，轻啊重啊，什么这都有相，哎，然后想法都是用这5种材料，也都有相。所以所有的种子啊都是所见，就是你梦里头见到的东西都是种子所见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所见到的东西都是种子里的相。所以这个种子的里的相啊，这就叫相识。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整个种子都叫相识？为什么叫相识呢？因为它都是相，里头都有相，都是相组成的，所以呢这叫所见。所见就是种子里所有的相都是相，所以这个整个种子都叫所见，哎，叫相识。然后还有一个能见，如果你光是这个种子所相在这放着呀，你也见不了东西，你还得有一个能见。这个能见是谁呢？这个能见就是我们的意识。注意这个意识呢，这就得分这个了别识辨别识了。这个意识本来我们是把这个亮起来的那一块种子叫意识，对不对啊？哎，你比如我们做人道梦，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把亮，我们现在把前期识都叫一个意识啊，亮起来叫意识。实际上这个意识呢，它有体，它的体就是那个种子体，种子体亮起来就叫意识，不亮起来就叫藏识。这是第六识的这个体哈。现在呢，能见呢，不是指意识的体，而是指意识的作用。就是这个意识一升起，意识一开始活动，它有一个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给我们翻译心里的那个电视屏幕，给我们翻译出一个梦来，让我们能看见所见的那些像。哎，所以意识的作用是能见，记住这句话，意识的作用是能见，不是意识本体。意识的本体包含在那个相识里头，就是整个阿赖耶识不是都叫相识吗？里头都是相，你那个意识亮起来了还是相，整个都叫相识。谁叫能见？哎，这叫所见，所见的都是相。谁叫能见？就是第六意识亮起来之后啊，第六意识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它能给我们翻译那个现行的画面，翻译让我们能看见，这个作用叫能见。就是意识有一种让我们能看见梦的作用，这个意识的作用叫能见。所见是什么呢？是种子里的一切相，种子里的一切相都是所见。这个功能使我们能够见到梦，分别转就是各个我们能见到颜色，能见到声音，什么都转起来了。这是新的一个运行之机制，简单概括一遍啊。什么叫所见？什么叫能见？所见就是种子里的一切相是我们的所见，包括那个亮起来的那个相都是我们的所见，就是体是我们的所见。什么是能见？就是 意识有一种能让我们看见种子里的相的作用，本事有这么一种功能，这种作用叫能见。哎，意识有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种子里头存了什么相，有这个本事，有这个作用，这叫能见。这个作用呢，你得给它起个名字，就叫辨别识，就是识体，识本身叫了别识，因为它能了别一切法。前边出现过那个，有一个人一了别，说前六识就是了别他，哎，所以这个识体叫了别识。为什么？因为他的本事就是能了别别的，但是他真的开始了别了。你有时候有体他没用啊，比如说我们无梦睡眠的时候，我们八识都在啊，种子都在啊，哎，但是他没作用，他歇着了，他没现行，所以有体可以无用。到一睡醒，第六识开始起作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梦，能看见，看见的这个相是哪来的呀？是那个种子里头来的。意识从种子里头那个电视画面取出来的，翻译过来的，这就是意识开始起作用了。意识开始起作用就不叫了别识了，哎，了别识都是说的那个静止的识的体叫了别识。那意识开始起作用了，能让我们看见梦里的这个像了，这个作用叫什么识呢？叫辨别识，就是意识开始辨别，哎，这是蓝色，那是红色，这是谁，那是老李老张，哎，意识开始起作用辨别法了。所以这个让我们能够看见种子里有什么相的这种作用叫辨别识。这个是韩老提出来的，韩老特别就是这个原来辨别识了别识啊，在这个藏文梵文里头都是两个字，哎，这个到汉文里头呢六七个翻译佛教经典的有名的大师不约而同全把这两个识啊合成就译一个识，就是梵文里了别识到汉文识，梵文里辨别识到汉文里头识，哎，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四五种相，说这个相那个相到汉文都译一个相，为什么？因为勤人好简，那个鸠摩罗什法师最知道这个了，中国人呢喜欢简单不喜欢复杂，哎，所以你给中国人译经啊，你尽量译的这个短一点，所以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经啊，他的本子最薄，哎，他是意译，他就是把那个大意给你说出来就行了，所以他是勤人好简，他大致都论1000卷他就译了100卷，哎，有时候这个经啊，他反正就是他就是勤人好简，所以前边法师都知道，所以呢你要是像印度人那样就是叫音名什么辩论逻辑搞那么复杂呀，学佛的人可能就要大量减少。所以呢这个就是哎，那些法师都把这个两种识译成一个识字，后来这个韩老呢就把它分开了。好，是介绍一点这个总结起来啊，什么叫了别识？你说这个识的本体的时候这就叫了别识。什么叫辨别识？就是你说这个识的作用的时候叫辨别识，这么个区别。现在我们把这几个观念合起来啊，现在讲能见所见，这个所见就是那个了别识，就是我们说所见就是那个相识，哎，就是我们所有的种子都是相，哎，整个藏识整个种子都叫相，这叫相识，这是它的体，就是了别识，哎，所见是了别识。能见是什么呢？它不是另外有个东西，没有体，它就是那个意识一升起一活动啊，它就给你凭空虚妄造个梦，它有这个作用。第六识能给我们就是凭空翻译出一个这个世界来，翻译出一个梦境来，它没有体，它就是一种作用。第六识睡觉的时候你就没梦，哎，这都必须无梦睡眠啊。第六识开始活动你就有梦，这个梦不是另外出来了一个体， 哎，就是意识就有这个作用，他就看着你心里的那些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他就给你咚咚咚都给你演出来了，就哎，这种虚妄的作用叫能见，它叫辨别识，哎，这两个合起来了，哎，了别识是所见，哎，是相识，是实体，辨别识是能让你看到一个假象，看到一个梦的这种作用，哎，骗我们的作用，忽悠我们的作用，这是第六意识有这个本事。这种作用没有体，光有一个假象的显现，就好像我们看海市蜃楼一样，啊，热闹得很。我老说那个，有一次那个他有那个，就是人们录下像来了，在海边，哎，高楼、马路、有汽车、有行人都在走。最新鲜的就是什么呢？到黄昏了。哎，这个灯，这个那个窗子亮灯了，哎，那个窗子亮灯了，但是好多楼房里的窗子亮起灯来了，完全是另一座城市的什么呀反射，哎，在海面显出来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个第六识就有这个作用，那海面上根本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它就能在你面前让你看见一座城市。哎，我说最真的就是你现在大夏天，你到那个马路上往远马路远处一看，都有水，是不是啊？哎，那个车轮子、楼房都有倒影，哎，但是实际上呢，一滴水都没有。我们第六意识就有这个本事，这都是第六意识给我们弄的。第六意识就有这个习气，就是没有的东西，它根据你前生梦的记忆啊，他就能给你把那个梦的记忆给你折腾起来，这就叫能见的作用。哎，能见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它有这个能让你能见梦的作用。哎，这是能见，所见就是我们种子里的那些相。哎，他从这儿取了那个相，给我们造个梦。能见所见分别转。是不是越来这个新的运行机制越来越这个知道的多一点，知道的清晰一点了？不要着急，这才一开半，到时间了我们可以那个有特别想问问题的，我们每次都可以来一点啊。他这个能见很形象，就是能见就是让你能见虚妄，能见梦，你能见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他所见的，哎，意识所见的，哎，能，这全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这个意识的作用也是真实存在。注意啊，意识的作用是真实存在的。你无梦睡眠的时候就不能见，是吧？你意识醒了，它就能让你见虚妄，能见虚妄的这个作用是真实存在的，体跟用都是真实存在的。
老师，我的理解这个，就你刚才说这个能见所见，这里其实指的是真实境界的人所，对吧？
对。
心的人所，它是真实的。
对。
就是说，因为我们跟那个了别识和辨别识这个概念并不全了。因为了别识，我们以前讲的了别识静态的嘛，但了别识真实存在，了别识虚妄的，是不存在的。
不。我刚才那句话就是说，辨别识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辨别识是第六意识的作用。
对，但是我以前的理解就是辨别识是虚妄的，是十八界里面的后六界嘛。
不，你这个话说的不准确，辨别识让我们见的那个东西是虚妄的，但是它能让我们见虚妄的东西的这个作用是真实存在的。
这就像一把菜刀，你切着黄瓜。菜刀是真实存在，它这个其实菜刀这功能，对吧？
哎，这功能是实际存在的。哎，你说那个切菜刀不好，就是演电影，哎，它能演电影，这个功能是有的。它演出来的那个电影，
内容是，
哎，内容是虚妄的。
它投影的功能是有的，
哎，
投影的东西是，
对对对对对，这个总结得很好。投影的功能是有的，投影的东西是没有的。让你看见的东西是虚妄的。
这个辨别识不是我们以前说的辨别识，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十八界里面那个辨别识是后六识，那是虚 要分辨的人，就假的，假的没人嘛。
那个十八戒的前边六根六尘，这肯定是假案例的，不存在的，因为它是种子直接升起的。但是六识啊是有的，六识是什么呢？不是体，我讲过，六根六尘是体，但是它安立错了。实际上这个六识的体是什么呀？是种子。但是我们一般人呢，认为有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有色根，这是错误的案例。但是这个六识啊是有的，六识因为什么？它不是体，它是作用。就是什么叫眼识升起？就是你眼前出现颜色了，这就叫眼识升起。它这个作用是真实存在的，看见的颜色是虚妄的。
但是十八戒不是虚妄的，十八戒里面后六戒也是虚妄的。十八戒里面前十二戒是锁，后六个是人，这是虚妄里面的锁。然后您今天现在看的这个人见，这个人是真实进行的。
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说十八戒是虚妄啊，是指的这个它的那个体是不存在的，就是六个色根，六个微细物质的色根不存在，六个外尘，就是在这个观察者外边有六个外尘，这都不存在，它的体安立错了，所以呢，它的那个作用在这个体上的作用是没有的。这样十八戒是空的。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体安立对了，说心体是存在的，它的作用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刚才我说的，现在咱们大家意思都懂了哈。所以我刚才说的就是想说什么呢？就是，虽然它安立的那个体不存在，但是它那个作用呢确实有，就是我们能看见色，能听见声，关键就是你理解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作用有。但是这个作用是个虚妄的作用，是一个错误的作用，是一个忽悠我们作用、骗我们的作用。不管是真的假的，都是这样。就是这个作用啊，是作用有，它骗我们。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骗我们的作用啊，我们就没痛苦、不上当了、没梦了，是不是啊？就是因为第六意识有这个，能让我们看见。种子里的虚妄相的这个梦，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才会做梦，才会上当。大家体会这个意思。对，刚才我你说这个就是它那个辨别识是没有的，因为在那个体上你连体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发生作用呢？对，十八戒都是空，说的对。然后真有的什么呢？是心体是有的，它的作用是真实存在的。对，这样解释才对。好，如果暂时没有问题，我们就那个下课准备。我再说一下这个回向问题啊。这个回向当然肯定是好事儿。像我们这个课呀，全部都是回向。为什么呀？整个在这讲，只有心没有梦，一切是空，这是不是最好的回向啊？这是最好的回向，就是都是在让你，就是佛法的根本意，我们在这儿，所以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回向，本身最深的法意就是最好的回向。所以这个回向呢，但是为什么一般学佛要强调回向呢？就是刚学佛的人他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回向，那就告诉他你必须每次都回向，提醒他，慢慢你学的，我根本就一看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这回向比他的那个怎么样啊？实质性回向，所以这样来理解。